一起的，他们在家里面，在网上一起敬拜的，求主也祝福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三个月以后，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旷野，在山下安营。耶和华要摩西到百姓那里，要他们要祭节，还要洗衣服。今天、明天要祭节，第三天预备好了，耶和华要降临在西乃山。到第三天的早晨，圣经告诉我们，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轰。密电、闪电和密云，这个以色列百姓看到这样的很害怕，因为整个山冒烟，还大大的震动，这个好像整个山摇来摇去这个样子，他们非常害怕。摩西照着神的吩咐，上西乃山。跟上帝40昼夜，40昼夜面对面的跟上帝在一起，上帝把这个诫命、律法交给他，作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道德和生活的准则。所有这些律法都总括在10条诫命，摩西拿着这两块画板，写上石板。下山的时候，听着老百姓这个百姓的呼喊，他的助手约书亚就还以为是打仗的声音。摩西对他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打败仗的声音，原来是以色列人为自己筑了这个金牛犊的偶像，还向他杀败。圣经说，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万杀，这个比较含蓄的说法，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他们在开这个疯狂的 party， wild party， 男男女女在喝酒跳舞放肆疯狂热闹。摩西刚刚从 上帝，圣洁的上帝，那里下来就看到那个老百姓这样子，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何况这个还带头让这个老百姓陷在罪里面的，竟然是他的哥哥亚伦。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是要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要他们成为天下所有的人的榜样。没想到他们人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却没有离开他们，还在他们的心里。在埃及到处都是偶像，以色列人也学了这个埃及人，也为自己铸了一个金牛犊作为偶像去拜他。十条诫命还没有下来，他们已经犯了起码两条。第一就是除了上帝不可有其他的神，还有呢，第二就是不可以为自己做什么偶像，去拜这些偶像去侍奉他们。后来摩西再上西乃山，又是四十昼夜，他面对的是公义、圣洁、愤怒的上帝。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些百姓都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利怒，要把他们灭绝。”你想象摩西害怕，他就为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的酬情。摩西在西乃山上看到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审判、愤怒的上帝。有些人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上帝可以愤怒的？一般人的许多人的观念当中，还以为上帝好像圣诞老人，从早到晚就是笑口盈盈，不会发怒的。人不喜欢这个可以发怒的上帝。在圣经103篇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慈爱，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那大家注意，就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会发怒。两年前，在加拿大这个York 大学 York University， 有一个念工程的年轻人。他一直让他们的家人还觉得他，还以为他是很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其实3年之久，他其实瞒着家人，在外面的购物中心啊、健身房啊，或是躲在家里面玩这个电子游戏机啊。所以后来因为成绩太不行，给大学赶他去上。直到应该毕业的前一天，他害怕，他担心这个家人这个发觉真相怎么样，所以他呢，首先把他70岁的外婆和50岁的妈妈杀掉。等到他的爸爸等姐姐下班回来，要把他们杀掉。他首先用个棍子把他们打晕，然后割破他的喉咙。最后他还 发这个短信给他的网友，说三年之久我一直害怕，给家人揭发的真相怎么办？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因为他们都死掉了。他的网友收到这个消息，立刻就报警。警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四具尸体，立刻就把他逮捕。我们听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感觉怎么样？我们一定觉得这个年轻人连禽兽都不如啊！我们都可以听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发怒。何况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上帝，看到人这种邪恶的事情，难道他不应该发怒吗？在西乃山上，摩西看到是公义、圣洁、颁布十诫的上帝。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律法、他的诫命来审判我们，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说我是无罪的。所以圣经在罗马书三章第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不像他的圣洁，不像他的公义，不像他的慈爱。摩西之后差不多1500年，我们从西乃山来到另一座山，一座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名叫哥哥他这个小山。我们都知道哥哥他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午正到申初，就是从正午12点到下午3点钟，全地都黑暗，遍地都黑暗。马太福音第27章第51节还告诉我们，妇人，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都裂为两半，地怎么样？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就是说，遍地的黑暗，山崩地裂，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呢？让我们想到西乃山这个冒烟、密云、震动所不同的，就是西乃山因为上帝的降临，所以震动、黑暗、密云、闪电；但哥哥他就因为主耶稣神的爱子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地都震动。如果在西乃山我们看到上帝的威严和愤怒，那么在哥哥他山上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也看到上帝公义和审判的愤怒，只是不同的，就是在哥哥他，上帝把他审判的愤怒都落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担当了你我的罪，受我们应该受的刑罚，他代替了我们。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到第6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出来，好吧？大声一点。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教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他需要上，因他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非常好，念得非常好。还有第十节怎么说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非常好。当主耶稣在可西马玛利园被拿的时候，他的门徒彼得拔出刀来要保护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主耶稣说，把刀收入鞘吧，你觉得我现在不可以要我的父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其实哪里不需要十二营天使，就是一个天使就绰绰有余，把要拿捉拿耶稣的人就歼灭，对吗？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主耶稣是甘心背负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这样说，我们一起念哈。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了。接着位是孙信博士，他是在十九世纪在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妇产科医生。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生王子的时候，就是他替女王接生的。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把 chloroform 用在产科的一位医生。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是《三段难忘的往事》，这其实是他一篇的见证。他说，第一，在我小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件让我一生都不可以忘记的事，就是看到一个犯人，一个囚犯被人在用绳子附在这个马车后面，在地上的拖经过他们镇上的街道，他背部的皮都裂开了，皮破血流。但是很多人的盯着这件事，在群众当中有没有人说，哎呀，让我出来，让我替他受这个痛苦？没有。是他犯了很多很多的过犯吗？不是，只有一件，就是因为一件他触犯一件的法律，就是受这个法律的制裁。第二，他说我念大学的时候也看到一件让我不可以忘记的事情，就是看到一个囚犯定了死罪的，被人就拿去处死。当这个囚犯被人从监牢提出来的时候，面如死灰，千百双眼睛盯着他。有没有人说让我替他去死吧？有没有一个朋友挺身而出解开他的绳子，说把这个捆在我的脖子上让我替他去死吗？有没有？没有。是他犯了很多罪吗？没有，就是犯了一件事，一个罪。为了这个犯了这个罪，他就要 被处死。第三，他说，然后我刚看到一幕，让我永远不可以忘记一幕，这是我妻子，是一个罪人，站在成人的边缘，已经定了罪，又在火舞里面永远受苦。是单为了一件罪吗？不是，而是为了无数无数的罪。然后我再举目，我看到耶稣基督，他成了我的大赎，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的罪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死，好叫我在光明中活。他受苦，以义的代替不义，使我与神和好。他从律法的咒诅中拯救了我，我犯罪要受刑，他却担当了我的刑罚，使我得到自由。律法要求的是无瑕的洁净，但是我是满有污秽，满身污秽的。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从前我是可怒之子，但他爱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他说，在主里不但找到大赎，我还找到饱满的人生。有一首歌叫 Via Dolorosa， 中文翻译做苦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播这歌。这首歌就讲到主耶稣被鞭打以后，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经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一直到哥哥他，在哥哥他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非常非常，感动的一首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请大家读出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击退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英文圣经翻译叫 compel 的意思就是这催逼的意思，就好像这个一艘帆船在大海上，这个风对吹逼着这个帆，推动这个船，是前进，这个意思。保罗自己认为被基督的爱激励，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为了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付上代价，为这个受了很多的苦，最终为主宣道啊，就我们再看西方的传教士，在过去几百年，特别是在明清两代，他们因为被基督的爱激励，所以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这些传教士看到我们这个中方的大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走进永恒，还没有听到福音，永远的沉沦，他们就愿意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虽然受很多很多误会，受很多的批驳，甚至死在中国。到现在还有 数以千百计的传教士跟他们的孩子们常埋在中国大地。很多年前我看过一张非常非常珍贵的照片，就是宣道会最早最初在广西梧州这个神学院建道神学院这个邵氏。这个照片里面的邵氏前面有几块传教士的墓碑，因为经过很多年很多年这个风雨，这个墓碑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不清，但是这几块墓碑仿佛还是默默地宣告上帝是多么爱我们中国人，把这些传教士拆到中国，用生命的代价把福音传给我们。今天你我同样蒙受神的恩典，我们是怎么样生活？我们有没有被基督的爱激励？如果我们只是马马虎虎的过日子，每个主日只是匆匆的来教会，也匆匆的离开，平常生活跟与我们的信仰脱节，那么我们真的对不起那些漂洋过海用生命的代价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传教士，更对不起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耶稣。有一首圣诗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曾舍命为你，你是何时为我。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回答这个回答主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回答呢？到结束的时候，让我对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我是在这里，我是在网上，我说真的，亲爱的朋友，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上帝。当年以色列人面对降临在西奈山上的公义、圣洁、威严、愤怒、审判的上帝，他们害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还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人是在基督里的？就是已经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些人，我盼望我们亲爱的朋友也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上帝的大爱，让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让你也成为上帝儿女。愿主祝福每一位谢谢大家这么忍耐的听我这个这讲得这么烂的国语感谢主。